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贵，当中我们发掘很多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求圣灵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真理，又让我们去按着真理去跟随你。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咁咧，关于彼得同哥尼流咧，上个礼拜其实我都讲咗第十章。咁咧，上个礼拜系上集，咁咧今日咧讲埋下集。咁咧下集咧今日嘅经文重点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就已经咧打晒出嚟噶啦。咁咧主要咧就系彼得系咧以佢嘅真实嘅经历见证，去胜过一啲咧奉割礼者对他的控告。内文的铺排是这样的，首先就是第一个要点，就是有一些奉割礼的犹太人就控告彼得和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就是他指控彼得和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吃饭。上个礼拜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会一起吃饭，是不是？第一至到三节，旧约其实有些外邦人受了割礼都会归化成为犹太人的，但是这里就主要他是控告彼得是和一些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好了，第二个要点就是彼得用见证来回应人对他的指控。咁咧就主要有四个点啦。咁啊，第四至十节就系咧，佢讲翻喺约帕睇到从天上嚟嘅异象啦。咁然之后咧，第二个要点就系十一、十二节，就系遵从圣灵嘅吩咐，同弟兄咧就跟咗佢去海撒利亚，就见阿哥尼流，系咪？咁然后咧，第三咧就系咧，佢得知嗰个人咧，哥尼流咧系咧奉天使嘅吩咐咧，系差人去邀请佢嘅，即系哥尼流都见到异象。咁最后咧就既然咧圣灵咧亦都降临喺佢哋身上啦，咁因为咧成个过程圣灵降临喺哥尼流嘅身上，咁所以咧佢唔敢拦咗上帝嘅作为。咁啊，然之后最后啦，个结论咧就系第十八节啦，咁啊众人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咁咧呢个咧成个头先读嘅经文咧个结构铺排就系咁样嘅。嗱，首先咧我哋睇下彼得被人控诉喎，咁咧经文描述到咩咧？当彼得抵达耶路撒冷嘅时候咧，嗰啲咧奉割礼嘅门徒咧就同佢咧争辩，咁咧就话佢咧进入咧未受割礼嗰啲人嘅屋企，即系哥尼流啦，系咪？咁咧第二节嗰个咧特别咧，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咧，奉割礼嗰啲人个原文其实咧系指嗰啲咧那些生出嚟就系犹太人嗰啲人，就系奉割礼嘅人，即系一出世就系犹太人啦。嗰个原文其实系咁嘅意思，就系话咧指嗰啲咧成个耶路撒冷嘅基督徒群体。嗱，點解咁講咧？因為直到嗰一刻咧，其實所有基督徒都仲係猶太人嚟噶，因為福音未傳到外邦。哥尼流係咧神特別俾彼得一個異象同佢傳福音啫嘛，係咪？咁所以咧，嗰啲咧生來便是猶太人嘅人咧，其實咧就係講咧成個耶路撒冷嗰個基督徒群體。咁咧，所以哥尼流呢個外邦人信主呢件事咧，就令到佢哋咧好不安啊！大家想象一下，你不要以为教会领袖就不会被人指控，或者不会被人投诉，其实不少这些事，是不是？彼得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被指控的一个处境。他不单止要指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寻求全体的同胞谅解和接纳，他更加是要改变其他犹太弟兄他们一些难以改变的想法。事实上，其实你如果读落经文，你会体会到其实彼得面对的处境其实都挺凶险的，因为甚至往后有类似的处境出现的。大家有没有看《使徒行传》呢？你如果读进去你就知道了。今次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彼得很勇敢，他咧申述他的经历，看到的见证。但其实彼得不是次次都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勇敢的，视乎他面对的压力有多大而已。 而这件事是关乎外邦人信主。其实大家知不知道第十一章其实还未完的，其实呢如果你看电影呢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可以再讲下去第三集的，那不过完的了，今天就下集了。那呢第一章、第十一章其实未完的，为什么？因为引申到奉割礼的门徒关注到守律法的真议，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大家看到吗？如果你有读熟读《使徒行传》，我今天就想分享一次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彼得一个失败的经历。如果你看《加拉太书》，就记述当时即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面对犹太人庞大的压力，彼得亦都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记不记得？就被保罗公开骂他嘛。保罗公开斥责彼得。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怎样记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即是彼得为什么会被保罗骂呢？经文在晒到的了，大家可以我读给大家听，不如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至十四节，是不是？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看见他们的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还怎么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里呢就是呢保罗呢指责彼得。保罗当面指责而且呢抵挡彼得，是因为他什么？行为犯错咯。红色的字什么？有可责之处，正正是违反了呢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呢神给他的启示嘛，是不是？因为外邦人都是神所愿意祝福的嘛，所以呢彼得就传福音给外邦人咯。但是呢他可责之处就正正他在第十五章就违反了自己在第十一章做过的事。好了，彼得在安提柯教会本来是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的，不过那些从由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来到了，及至他们来到，你看到了红色字那里，彼得因为怕他们就不敢跟他们一起同席吃饭，而且是假装大家应该是要分隔的，彼此隔阂。所以经文说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阂，他不肯跟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个是因人而异不一致的虚假行为。留意从雅各来的那些人呢，不表示他是受雅各指使的。雅各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四节就强调他没有吩咐那些人的，不过那些人呢是呢很强调要行割礼，所以呢一大班人来到，彼得就怕了，腾晒鸡就不敢跟他们吃饭，扮不识。好了，去到第十三节，你看到呢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假装，即是跟着彼得扮不识这样。假装的虚伪行为呢才是呢真正可指责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行动是为什么影响了巴拿巴和其余的犹太人呢，又跟着他扮嘢，又跟着呢好像大家不识这样。所以呢保罗认为这个是对真理的严重偏差，需要纠正。无论他是有多有地位的彼得都好，其实彼得应该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一个领袖，是不是？或者呢即是因为引介其他使徒所做的巴拿巴都好，其实他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而有妥协，保罗就指斥他们。第十四节我们就会见到他们呢，这个说他行为不正，经文说就是讲他那个虚假的行为。如果你看 NIV 的译本呢，其实呢就是说他与真理不合。彼得在安提柯和外邦人一起的时候呢， 行事咧就似外邦人啦，又唔按犹太人繁文缛节嘅饮食律法啦。所以保罗认为咧，唔通外邦信徒喺信仰上缺少啲咩咩？仲要勉强佢哋要跟犹太人嘅律法咧？吓，咁所以咧，佢觉得彼得咁嘅做法系同真理系不合，呢一个系唔正当嘅行为。所以保罗咧就指斥佢哋。嗱，所以咧。加太書呢度我哋睇到咧，彼得咧係會因為咩咧？會係因為怕有影響力嘅人咧，而咧唔敢堅持真理咯，係咪啊？嗱，點解今次睇翻第十一章啦？彼得有咁勇敢咧？嗬？其實係因為佢已經順服神，向咗哥尼流傳咗福音，係一件事實啊嘛。哥尼流呢件事件已經越嚟越多人知道啊，所以彼得一定係要去解釋嘅。佢唔解釋咧，其實佢係過唔到關嘅。咁所以佢咁勇敢咯。所以咧，佢希望可以咧被接納。嗱，當然啦，我哋今次咧見到嘅係一個咧好嘅結局。第十一章去到第十八節係一個好嘅結局。所以咧，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咧？其實做教會領袖咧，其實係少不免咧係經驗過咧遭受其他人嘅指控嘅嚇。大家在座個個做過領袖嘅就知道啦嚇。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我哋咧唔同角度去睇事物啊嘛，而且咧亦都受住自己嘅認知唔全面嘅限制啊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互相勉励啦，即系作为教会嘅领袖咧，我哋一定要有咧好广阔嘅心胸，而且咧我哋咧系要冷静咧去面对事情。我哋要承认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睇嘢嘅限制吓。嗱，今次咧彼得咧确实咧系抵住压力，其实系好值得赞赏嘅。其实咧佢好冷静咁样咧系回应咧人嘅指控吓。咁啊。你睇第四至到第十六節，其實彼得咧就好冷靜，好咧有條理分享咧係佢所見嘅異象同埋經歷。嚇，彼得冷靜嘅回應咧，其實有一句説話咧都好好嘅，佢冇講嘅。如果佢話你哋誤會啦咁樣，咁其實咧就可能個結果好唔同喎，因為嗰啲唔係誤會嚟喎，大家知道嘛？事實發生咗咧就冇誤會喎，其實即係你冇得兜嘅。所以其實彼得不是話你誤會啦咁樣，因為如果咁講咧，只會引起咧彼此嘅防衛機制，係咪啊？彼得只係陳述事件，陳述事件就已經足夠。彼得點解釋呢？第一，呢、這個咧係佢從神而嚟嘅異象，而成個異象咧包括一啲嘅神俾佢嘅吩咐啦，神俾佢嘅責備啦，而且點解點樣啊？大家上個禮拜記得嘛？重複咗三次係咪啊？重複咗三次。第二就係咧，係聖靈嘅吩咐，同埋咧呢度講咧，佢話咧係有六位嘅，而家仲同彼得同喺耶路撒冷嘅弟兄咧，係一個見證人喎，係咪啊？大家記得嘛？見到有六位嚇，呢個第幾多節啊？第十二節係咪？睇下先。有六位的见证人，十二节是啦。嗱，呢个是有力的见证，因为不是只是彼得见到那些见证人咧，都是目击整件事件的过程。第三是什么呢？是从神而来的预备。如果你看第十三、第十四节，你就会见到其实哥尼流同时见到的异象，亦都是他会见到神预备了他，让他聆听、了解哥尼流的经历。即是说彼得和他同行的见证的人入了哥尼流的屋，哥尼流告诉他神怎样预备好他们来到迎接彼得的探访。最后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彼得见到圣灵再一次的行动，就是讲什么？圣灵降临，是不是他不敢阻挠神的工作。他在这里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呢，第十五、第十六节，这个呢，从神而来的行动，圣灵降临，大家都见到。如果大家记得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呢，讲关于圣灵降临呢，有三个现象的。大家记不记得？圣灵降临有哪三个现象啊？第一就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嘛。咁呢，响声呢，喺屋子里面呢，个个都听到啦。呢个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然后有火舌如火焰呢，出现喺佢哋嘅面前。咁呢，落喺个人嘅头上，係咪？咁呢，同佢哋呢个别地同在。好啦，第三个现象就是呢，佢哋说方言，大声呢称颂赞美神。呢个呢係其实呢三个现象同呢，你如果睇返前少少呢，我哋冇读到嘅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係一样嘅。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三个现象，和《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一样的。那彼得一见到这个现象呢，圣灵即时提醒他，提醒他什么？他心里面就有句耶稣基督的说话，约翰是用水来到施洗，但是你们是受圣灵的洗。然后第十七节，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嗱，呢一句说话咧都系好好嘅，因为咧一方面表达到自己嘅谦卑，系咪？我系边个啊？我能够拦咗神咩？亦都带出咧神嘅权能。所以咧，彼得喺解释嘅时候咧，其实咧我都唔好相信系出于佢自己嘅口才或者智慧，其实系圣灵引带佢说话。彼得喺异象里面咧，表明佢同咧犹太嘅弟兄，其实有一个很共同的起点的。所以为什么他解释完那些人会接受他？他的共同起点是什么？他解释给他知，他起初见到异象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不可，是不是？他和看异象他的反应，神叫他吃那些污糟，就是那些不洁的物，他的反应是这是不可嘛。这是不可，即是什么意思？其实他的看法和那班受了割礼的犹太人其实是一样的，是不可的。不过他怎可以拦阻上帝的心意呢？所以这是不可这句，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感染力的，对于那些反对他的人。因为其实他们最初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他们看的是同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彼得不能够拦阻神的工作。所以这个异象的事实出现是叫人难以抗拒。最后众人的反应就是什么呢？不再言语，是不是？就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也都显示到他们全体都是有一个顺服谦卑的一个反应。如果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如果大家都是互相不相让的话，其实也都有可能是带来一些伤害。不过在历史上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很多的事情上在教会历史，即使有人为的错误，但是不会左右到上帝最终心意的成就。上帝定义要拯救外邦人，即使有人为的错误，当然呢，上帝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去成就这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教会历史呢，其实很多时都不是新鲜的事。一个群体呢，总是会有不同的声音。信徒之间呢，对个别事情的看法呢有分歧，其实是很正常的。彼得现在做的呢，其实是做一样传递异象的一个工作。他将他的领袖要传递这个神的心意给其他人知道，让更多人呢都是看到。其实教会合一不是指一定要意见完全一致的，而重要的是首先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我们要承认人总有自己的限制，我们愿意去彼此聆听。所以决策的机制是要一同等候圣灵的感动，我们要一同等候圣灵的感动，来到见证是 可以来自不同层面的印证，即是正如我上个礼拜讲，意象是可以印证的。上帝的国度是不需要我们凭血气去急的。我们要急，首先要在祷告里面着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会众制教会的精神，就是大家个人有按自己对神真诚的领受，我们才不会至于让一些个别的声音去独行独断。而在过程里面，我们不是要消灭一些反对的声音，而是要共同探讨，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在认知上面的限制，这个才是最重要。最终大家要谦卑顺服上帝的心意，所以有句说话就是千万不要什么赢了一个战士，输了一个战役，是不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虽然在一些小的战斗中拿到胜利，但在整个战略目标上却是遭遇失败。又或者我们在家里千万不要赢了长交，跟着输了头家，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不同意见的声音，是要认真去处理，我们要开诚布公去认真讨论，而不是回避问题。所以传递意象也不是关乎个人的胜负，是要最重要是达成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能够高举主而放低自己的坚持，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彼得传递意象，我们明白传递意象的时候，如果你相信是来自于上帝，又能够反复引证，纵然一时不能够说服其他人，我们仍然要凭信去坚持，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让时间来证明这个领受是对还是不对。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七十八节，就是荣耀归于上帝。所以事件的结束，你会看到众人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为什么不言语？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指控彼得的理据，现在只有充足的理由去称颂神。哥尼流的现象和彼得的异象，两个的异象一同引证客观的事实，指向上帝所启示的相同心意。他们的结论是什么？这样看来，这里写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有圣经学者很扼要地描述当时的状况，他们的批评终止，他们的敬拜开始。其实历史上教会经常都做错的决定，你知不知道？最容易提到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十字军东征，很明显就是错的决定，是吧？但是很感恩的就是，其实很多事上面上帝会感动人在适当的时候发现和纠正，以至到不会永远在错误里面停留。大卫王到今日仍然是以色列人心中伟大的君王。为什么？因为大卫王没有停留在上一次曾经的失败里面。我们应该经常提醒自己，其实错误并不是一个定论，错误只是还未有达标的一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错误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告诉我们我未达标。我们认识错误，我们正正是可以更加有信心，是透过错误我们调整指向上帝，向着神，还有一个更美好的结果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错误是导致下一次成功的修正。彼得和哥尼流这个例子，从中我们会看到，我们晓得要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我们不是将事情做完就算就过了去的。你会看到上帝要彼得不单止做完和哥尼流传福音，他更加是要彼得以坚强的态度、正直的态度、谦卑地面对那个未完的真意。 如果佢睇到，如果彼得睇人嘅情面系多过神嘅心意，只会带嚟咧更严重嘅问题。但我哋感谢神，当我哋嘅生命态度错误嘅时候，上帝唔会咧系放任我哋继续错落去，上帝会打断我哋。所以咧，弟兄姊妹，知唔知失败就系上帝对我哋一个暂时嘅打断？错误里面嘅失败系要带出我哋咧对生命嘅修正。彼得嘅失败有保罗去提醒佢。我知道大家好中意去旅游，系咪啊？我唔知道你去过瑞典未咧？咁咧我就未去过，不过我听闻咧瑞典有一间咧叫失败博物馆啊，大家有冇去过啊？那间失败博物馆其中它展示出很多很吊诡的发明，或者一些失败的发明，包括什么呢？就是 Nokia 曾经推出结合游戏机和手机的产品，但当时是失败了的。当时的失败不等于以后失败，是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又推出过一些咖啡味口味的可乐，当时都是失败的，就是完全是恶评如潮。甚至苹果公司推出一些掌上型的电脑都曾经是失败的。但是那个博物馆的院长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展馆里面有些产品其实是很搞笑，当然是。但是搞笑之余，大家应该尊重失败，而不是忽视这些的失败，因为失败绝对是迈向成功的最大的动力。弟兄姊妹，刚才我说其实教会历史做过很多错事，即是随口都噏到。其实教会也都没有圣人的，大家知不知道？即如果教会，我们基督教，特别我们新教，我们不会认为有人是可以被称为圣人。人都总是在软弱里面蒙神怜恤，以致遮盖了一些错误。大家都认识一个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其中一个影响力最重要的人物，叫做改教家马丁路德，是不是？其实马丁路德的事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是1517年嘛，这个的95条，是不是？大家可能都很熟的了，如果回教会回得久。马丁路德很明知当时兜售赎罪券，即是在第16世纪的时候，手法是什么呢？夸张、失实、扭曲真理，所以其实他是很生气，是不是？于是他就连夜草拟著名的95条论纲，在1517年的10月31日钉在威丁堡城堡的教堂门上。不过很多学者对马丁路德的研究都发现一样东西，他们认为虽然他否定了赎罪券的成效，否定了罗马教宗拥有任何属灵的赦罪权柄，但其实路德那时候无意去启动一个宗教改革，其实他完全没有这个意图，他无意发动宗教改革去否定教廷的权威。路德对教宗和主教仍然是很恭恭敬敬的，因为他们有权威嘛。所以就他只是将个事件描绘为什么呢？其实你看回其实都挺不对的。马丁路德将个事件描绘为那些赎罪券那些小贩的违规恶行，即是他将那个罪责怼落小贩那里，卖赎罪券那些贩子。 他不敢挑战这个教廷。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马丁路德他那个95条原本是以是人都不懂看的拉丁文写出来的，是人都不懂看。为什么？其实他不想大肆宣传嘛。但是拜托他的好友，他的好朋友真的多得他不少。为什么呢？他有个 friend 就将他翻译成德文嘛，然后大量引航嘛，这样才会酿成一个很大的浪潮，成为宗教改革。所以一个月之内就传遍整个的欧洲。但是这个不是马丁路德的原意，他用拉丁文写的，但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好朋友真的很重要，是不是？将他译成德文，那就整个欧洲一个月之内就变天。 这个让我们再次看到是什么呢？人的软弱以至到错误，其实是不会拦阻神心意的成就。教会历史上很多知名的人都只是上帝使用的器皿，重点不是这个器皿有几受人尊敬，重点是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外邦人能够认识上帝，敬拜上帝。一方面是出于神的爱，同时间外邦人领受恩典，福音临到外邦，亦都是彰显着上帝的荣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强调大家你要灵修，你要经历你们的主，体会上帝赐给你的福气，你要常常主恩的知命，是吧？你就知道是美善。很多时候我们会从个人的体会去了解上帝，以至到忽略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里面的旨意。人会倾向看一看自己个人怎样经历上帝的保护和恩典。但弟兄姊妹，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的生命焦点其实都不是看重自己的，真正的焦点是传扬上帝的荣耀。否则如果你从不同使徒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去看上帝，你会有很多好奇，很多疑问，很多问题会问的。例如什么呢？例如你会问，为什么上帝会保守彼得？为什么会拯救保罗？刚才讲第十一章，你如果看第十二章第二节，为什么雅各要殉道的？彼得又被人保护的？神又拯救保罗的罪人中的罪魁，但是雅各要死的。我们如果从个人的经历去看，其实我们很多疑问。门徒的殉道，弟兄姊妹，不是最重要。我们呢看使徒行传，甚至看整个上帝救恩的历史，我们知道呢其实肉身上呢大家最后都会死的。咁啊，雅各早死啲，其实咧可能都系好事嚟嘅。其实咧，你嗰时逢唔辛苦嘅，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咧重要嘅系上帝嘅心意成就。调翻转，我哋往往会见到门徒嘅殉道咧，带嚟咧对其他人嘅祝福，以至到咧上帝嘅名得着荣耀。弟兄姊妹，事件嘅结束就系咧喺第十八节，我哋会见到。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上帝。这个就是上帝要显明祂荣耀的心意。让我们都一同的低头，我们安静，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等候祂的心意彰显。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临到全地，每一个民族都是你所爱。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从彼得的经历，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但我们又看到，纵然人有软弱，但你的心意没有改变，你赐恩给人的心意没有改变。主耶稣，我们很渴望你快点回来，但我们知道在你回来之前，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将福音传给未得之民。求你的灵在当中引领我们，让我们谦卑一同寻求你的心意，以致到我们整个的群体凝聚最大的力量，见证你的荣美。我们不是去求个人的荣耀，我们只盼望神的荣耀彰显，你的心意成就。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多谢陈牧师的信息。现在是奉献的时间，今天的奉献经文。